十六，让造物真主在他的受造者身上自由彰显意志和德能。为达到这种境地，心灵状态的准备是非常必须的。假令操练者目前正被某一外物所吸引、所羁绊，只待一察觉到背底的地方，就应愤然振作起来，竭尽全力与他所爱好的事物背道而驰。说得具体些，假定他目前要想谋得一项圣职，非为天主的荣耀，亦非为人灵的得救，而只是为自己的利害得失着想，这时便该运用背道而驰的战术，用祈祷及其他神功苦求天主纠正他的错误。坚决表示，除非至尊天主纠改他当初的贪婪，将他的一切希望纳入正轨，不再贪想某职位、某俸禄或任何其他的事物。这样一来，无论是稀土一物或占有一物，唯一的动机仅是侍奉、颂扬、荣显至尊的天主。十七，讲授神操的人虽无心探听听讲者的个人思想或罪过，然而操练者若肯将各种不同的神给他带来的思想与激荡如实奉告，必将获益。因为这样，指导人能依照他进步的缓速，特选几种适宜的神操课题来讲授，对症下药。十八，本神操应该按照有意奉行者的年龄、学识、天资及各种不同的境遇斟酌讲授，不要对孱弱或低能的人高谈阔论，致使他既不能绰然欲如的担负，又不能从中取得实益。此外，又该按照每人的中取，挑选适当的材料给每人个别讲授，尽量协助他努力上进。因此，谁若想学些药理，并使心境稍得安宁的话，可先教他专题醒察，之后教他总醒察。同时，清晨用半小时教他祈祷第一事，即以十戒、七罪宗等为默想的题材，还可劝他每周至少告罪一次，并在可能的范围内每半月领一次圣体。如果他有更好的准备，可每周领主一次。这种讲法最适于孤陋寡闻及不学胡术的人，便是将十戒、七罪宗、圣教四规、五官的使用及慈善的工作给他们逐条讲解。尚有进者，讲授神操的人如见听讲者身体孱弱或缺乏本性优点，没有多大希望，那么最好给他讲些轻易的神操，直至他痛苦几醉为止，以后再教他如何醒察，如何应比以往更勤于告诫，借以保存所获得的正果。至于有关选择身份的问题及其他非属第一周的各神操，都没有继续讲课的必要。如果这时另有他人具备更好的条件，讲授者因时间的缺乏不能兼顾时，这项声明尤为切实。十九，公事缠身或业务繁荣的人，如果为人聪颖或有相当的学术修养，若愿每天抽一小时半的时间来行神操，便可给他讲述人生的中相，每天用半小时教他专题醒察、总醒察，如何告诫，如何领圣体诸课题。每天早晨用一小时从事默祷，前三天默观第一、第二、第三种罪，中间三天回忆本人以往诸罪，后三天默想罪过所招致的报应，即惩罚。默祷的时间总不移动，每次默祷都该教他遵守十条负责。关于无主基督一生的奥迹，也是这种讲法。下面 循着神操的进程将随时数集。二十，谁若真愿尽其可能获得全部的神意，又无视掣肘，能毫无牵挂地进行神操，便应将全部神操依他固有的次序一一给他讲授。这种操练法的功效以他收敛的程度为断，越与所有的亲朋隔离，解决一切日常的俗物，声效也越大。实行方面，可以从自己家里迁出来，另选他处居住，越幽僻恬静越好，以便每天能自由参与弥撒及晚经，不必畏惧熟人的烦扰。这种迁居有很多的裨益，主要有三。第一，依人为侍奉赞颂我主天主，情愿与许多亲朋隔绝，丢开许多未了的事物，这在至尊天主前立功不小。第二，孤然独处，思虑不因许多事而分散，却能将全部精神灌注于一件事，就是侍奉造物真主，必益一己的灵魂，必能更爽快如意地求得所期望的效果。第三，人灵越孤单，越远离尘世，也越易于靠拢亲近他的造物主真主，越这样与他亲近，越适宜于由他至善至大的手中接受多量的圣宠神恩。行神操便可给他讲述人生的终相，每天用半小时教他专题醒察、总醒察，如何告解，如何领圣体诸课题。每天早晨用一小时从事默祷，前三天默观第一、第二、第三种罪，中间三天回忆本人以往诸罪，后三天默想罪过所招致的报应，即惩罚。默祷的时间总不移动，每次默祷都该教他遵守十条负责。关于无主基督一生的奥迹也是这种讲法。下面循着神操的进程将随时述及。二十，谁若真愿尽其可能获得全部的神意，又无视掣肘，能毫无牵挂地进行神操，便应将全部神操依他固有的次序一一给他讲授。这种操练法的功效以他收敛的程度为断，越与所有的亲朋隔离，解决一切日常的俗物，声效也越大。实行方面，可以从自己家里迁出来，另选他处居住，越幽僻恬静越好，以便每天能自由参与弥撒及晚经，不必畏惧熟人的烦扰。这种迁居有很多的裨益，主要有三。